高士奇。一听梅香说，掌柜的已经把他们姑娘许配给了东头胡家，这头不由嗡的一响。梅香后边说的话他一句也没听见，就算是一桶冰雪水从头到脚淋下来也没有这么冷啊。他打了个寒颤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勉强笑着说，那也是应该的，你们且去求佛，我到那边去看看，一会儿出来我还有话对姑娘说呢。眼见方兰他们俩进了庙门，高士奇一屁股坐在台阶上，胳膊肘支在膝关节上，双手托着下巴磕，扬着脸苦思冥想。可是想了半天，仍然觉得这事儿棘手，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。正在苦思冥想，只见方兰他们俩已经出来了。他猛然间想起来，自己住在明珠府上，这位当朝一品的权贵就是靠山呢，为什么不借此施展手段呢？想到这儿，他急忙凑上前去，摸出五两银子递给这丫头梅香，笑着说，梅香姑娘，我是出来给名相选花的，正好遇见了你们。梅香啊，你懂行，去替我买两盆文竹好不好？梅香没答话，看了看方兰，方兰在旁边笑着说，哎呀，高先生，两盆文竹有五钱银子就足够使的了，其实呢也不用买，赶明叫家人给您送去不就行了？哎，那怎么行啊？再说你瞧梅香这丫头啊，长得这么瘦弱，去吧去吧啊，剩下的钱呢都赏你了，你要仔细的给我挑，要最好的。梅香见方兰点点头，这才伸手接过银子，脆生生的答应了一声是，转身欢天喜地的走了。再说方兰姑娘，这姑娘大了，谁能不出阁不嫁人呢？但是方兰没想到，父亲竟然把她许配给了一个病女婿，而且还是痨病，让自己过去冲洗，那算什么呢？这满心的不高兴，满心的不如意。此刻见高士奇这样，他的心里早就明白了七八分。眼见得梅香去了，他低着头摆弄着衣带，小声说，高先生，您好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。高士奇左右看看没人注意，急忙上前一步，开门见山就说，姑娘，只是这一点空啊，不能绕弯子说话了，时冲喜酒忧愁啊，像你这样的姑娘，这闭着眼睛往火坑里跳，我实在是替你难过呀，这事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方兰一听眼圈就红了，瞟了高士奇一眼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一个姑娘家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只好认命罢了。哎，方兰姑娘，事在人为嘛，你没听人说过吗？哎，你呀，要是有了什么别的意中人的话，那我高士奇可以为你想法子。要是没有嘛，那可就真像你刚才说的，只好认命，我也就没话可说了。方兰一听这话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小脚不停的蹭着台阶，像蚊子哼哼似的说，这叫人怎么说呢？高士奇一看他这个模样啊，心里十分高兴，眼光豁的一跳说，姑娘，这么说你是有了？哎，是谁呀？方兰狡黠的笑了一下， 又瞟了高士奇一眼。先头绳匠胡同方家表哥，我们打小就在一起种花。这么一来，高士奇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呐，浑身的血液都在倒涌。正着急呢，只听方兰又接着说，本来爹妈都愿意的，可是没曾想五年前花窑倒塌，结果把他怎么样，把他砸死在里头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高士奇如蒙大赦般舒了一口气呀，心中暗自笑骂，嘿，想不到这小妮子竟然如此会捉弄人呐。嘴里却问，那就再没有别的人了吗？方兰没有答话，只是抬头瞟了高士奇一眼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哎呀，方兰，你看你这样对我们男子，那就有点不公平了。幸亏我没说出口，要是我遣媒人到你家，那岂不要吃个大大的没趣儿？方兰这才抬起头来，黑的深不见底的瞳仁盯着高士奇说，那怎么会，像您这样的贵人只会可怜我们，哪里能，我们只不过是个种花的花匠，小门小户，俗气得很，只会种花接枝什么的，别的就……
有这几句话已经足够了。高士奇迅速解下腰间的汉玉佩，双手递过去了。他一向玩世无恭，很少有这样诚挚的眼神。姑娘，别说什么种花的花匠啊，高士奇还曾经是个叫花子来着呢，还不如你呢。说到这俗字上啊，像你这么聪慧，要是跟了我高士奇不出三年，那你准保是个才女呀。方兰看了一眼这玉佩，却没敢伸手去接，只是不好意思的扭转了脸。
呀，高先生，你不是正经人，这算什么呢？
就在这时候，梅香带着两个小厮捧着花盆远远的走过来了。这么一来，高士奇可真急了，一把拉过方兰的手，把这玉佩放在他的手心，小声说，方兰，你只管放心，胡家的事儿由我来了结，这个玉佩你可要拿好了啊。
方兰一看梅香快走到跟前了，急忙把玉佩揣进怀里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
这事儿啊他就算这么定下来了。送走了方兰，高士奇心事沉重的登上一家酒楼，独自一人就吃上闷酒了，直喝得酩酊大醉。当天晚上就在客店里随便要了一间房子住下了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，才慢慢悠悠的出了店门，直奔前门花市而去。走到半路上就被明珠派来寻找他的家人给碰上了。这家人一见高士奇就急了，哎呦喂，我的高爷，您可把奴才们给坑苦喽！我说这一天一夜我们哪儿都找遍了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。哎呦喂，快回府里吧，明相爷正有大事要等着您回去呢。高士奇一肚子闷气，正没地儿发火呢。
什么事儿？是府上着了火呀，还是遭了贼了？
爷是那救火擒贼的奴才吗？哎呦喂，我的高先生，哎，高祖宗，哎，您别说笑了成吗？您老要再不回去呀，明相爷的板子就要把奴才们的屁股打开花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府里呀、来了几位贵客，指名点姓的要见你高爷，说是诗文会友。 高士奇打着酒嗝，满心不情愿的回到了明珠府上。一进大厅，就见酒宴已经摆好了，来的人还确实不少。他也没仔细看，大咧咧的上前团团做了个揖。高某失敬了。一边说一边拉过一张椅子，他就坐下了。今天呢，康熙是微服私行，带了索额图、李光地还有侍卫穆子胥、武丹等人来到明珠的家里。此刻明珠一见高士奇这副架势，可就有点坐不住了，唯恐他狂傲之中出言不逊惹恼了皇上，就急忙抢先打圆场说：哎呀，高先生，你回来的正好啊，来来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上座的这位是龙公子，这几位嘛是李先生、穆先生、武先生，这位是……说到索额图这儿啊，明珠突然想起来他和高士奇见过面，瞒着也不好，是说清了呢更不好，一时半刻倒没了主意，不知怎么介绍好了。高士奇也早认出来了，这不是索额图李中堂吗？他心中不由一颤，倒不是害怕，而是感到奇怪。堂堂一品大员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竟然做到了那位龙公子的下手。那么，这位居中高坐、雍容华贵、气宇不凡的人，又该是什么身份呢？高士奇是何等聪明机敏呐！不用说，也猜到了这位龙公子是谁了。康熙没等明珠把话说完，就开口了：“啊，高先生，我们都是慕名而来，知道你是风流倜傥、不羁世俗的才子，特借名相一席酒，要听听先生的清论雅音呐。”高士奇身子一仰，笑着说：“龙先生。”说到学问二字，徒增我之汗颜呐。三年前游历鄂皖，曾遇到一位挂单的和尚，一夜抵足论文，才知道他是做过当今天子师父的五次友先生。他夸我是皮里阳丘君子，偷桃折落仙才，讲赞如此，我却屡试不中。文不得匡国济世，武不能缚鸡捉狐，圣主难之于草野，权贵视我如草芥，实在是伤了他的知人之名啊。如今年过而立，一事无成，诸事早已淡了，功名二字对于我来说犹如浮云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隐者留其名啊。来来来，请请。康熙听了一笑，端起酒杯喝了。索额图等人也都急忙陪着喝了一杯。康熙呀，最敬重五次友了，听高士奇说见过他，不由一愣，就问他：高先生，你见过武先生？这么说你的福缘就不小啊，如今你在明相府，既是宰相之师，又教育二位公子，将来他们有所成就，还怕不是你的功劳吗？幸德和奎旭两位公子都是十分聪明的，我很喜欢。高士奇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对明珠说：明相，你最近的书读得不少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读朱子的书得小心，可不要叫他给诓了。朱熹的文章有好的，也很有些不如狗屁。这在座的李光地是道学先生，朱子门生，听了这话气得涨红了脸。敢问高先生，朱子何以不如狗屁？晚生倒是闻所未闻。高士奇看了他一眼，冷笑一声说：马肝有毒，不食马肝，未为不知味也。朱子误人，不
不闻狗屁，未闻不知臭也。这有何疑惑之处？朱熹身为一代大儒，当南宋亡国之时，无一善言救弱，无一善政欲强，是为大节不纯，暗逼娼女，污人清白，虚称伪病，欺瞒主上，这就叫小节未作。我被读书人应宠孔孟，采圣道萃学，失之当世，立国济民，何必要绕道学他的伪诈虚浮？康熙听到这儿，不由皱起了眉头。他觉得高士奇的话有些个偏激，但是他说的朱熹的事儿，史书上都有明载，却也无可驳斥。康熙正沉吟着，李光地冷笑一声说话了：“哦，高先生论学直宗孔孟，佩服佩服，可谓金匮万千表，孔子曰，孟子曰。”高士奇机警地接过话茬，笑着说：“啊，哈哈，先生这是出对子来难为我了。好说好说，华裔百念作，帝者师，王者师。”高士奇这对子大言不惭，就是说只要有好文章就可当皇帝的老师。索图一见李光地刚出来就拜在高士奇的手下，知道做学问自己不是对手，便接过话茬说：“高先生才思敏捷，前日听人家说了个谜语，老夫竟然猜不出来。你既然夸口堪为帝者师，王者师，那倒要请教请教。”高士奇扑哧一笑：“哎，不才怎敢忘你帝王之师？是李先生把连句逼到这个份上，我也只好如此敷衍。中堂既讲到这里，何妨大家共猜呀？”索额图这才说：“一月复一月，两月共半边，上有可耕之田，下有长流之川，六口共一室，两口不团圆。”众人听了还没来得及思索呢，高士奇已经是鼓掌大笑：“啊，妙，中庸之道乃谓之用，中堂说的是个用字。”索额图又接着说：“上不在上，下不在下，不可在上，只宜在下。”高士奇随口就说：“这是个一字，子曰五道以一贯之。”李光地见索额图难不倒高士奇，也接过话茬说：“高先生，我这儿也有一个谜语，力不中门，行不履阀，焉然人望而畏之，思亦不足畏也。”这个谜语语带双关，是旁敲侧击高士奇的学问不是正道。高士奇一听就知道了，立即反唇相讥：“哦，李中堂说的这不是字儿，俗得很，是庙堂两边的哼哈二将，可对吗？”众人一听不由哄堂喝彩，接着你一句我一句的考教高士奇。高士奇是引经据典，插科打诨，还全都应付下来了，没有一点漏洞。众人心中暗暗佩服，看来此人果真是才思敏捷呀。康熙也来了兴致了，笑着对高士奇说：“好，高先生，我来问你，如来是何许人也？”众人一听这话音啊，就知道康熙已经是喜欢上高士奇了，也就是说高士奇中了圣意，一个个脸神屏息，静静的听着。只听高士奇随便的说：“哦，这不用问，如来是个女人。”“哦，为什么？”“哈哈，金刚经上说
夫作而作。哎，如果如来不是女人，那为什么丈夫做了，她才敢做呢？这高士奇呀，纯粹是胡诌八扯。当然了，他这是故意调侃。因为人家说这个夫作而作呀，这个夫是足字旁，右边一个丈夫的夫。这个夫呢，是脚背的意思。这是佛教徒盘膝打坐的意思。他却把这个夫啊，愣给读成那个啊夫人的夫，那意思是丈夫做了，他才敢做呢。整个一个歪批金刚经啊。康熙忍着笑又接着问，那太上老君呢？啊，女人，道德经上说，无所大患，以吾有身，即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不是女人，怎么会有身子了呢？哈哈，照你这么说，孔子也是女人咯？当然，子曰，孤之哉，吾待嫁而古者也。他如果不是女流，怎么会待嫁呢？人家那个待嫁呀，是等待的待，价格的价。而古者也，那个古啊，就是西贝甲，称为山谷的谷嘛。吾待嫁而古者也。他把这个待嫁俩字给错读成等待的待，出嫁的嫁了。康熙听了是纵声大笑啊，起身对明珠说，哈哈哈哈，这位高士奇真是个可人呐、啊、你这奴才倒瞒得朕好紧呐、啊、在府里这么长时间却不推荐到大内。众人一看康熙自己亮出了身份，急忙站起身来恭肃后退。明珠急忙陪着笑脸说，主子，奴才奉命读书，就想留高先生在府上，奴才也好多学习几天嘛。那高先生早晚还不是圣驾跟前的人？说着，回头看了看高士奇，见他还在那儿傻愣愣的坐着呢，急忙推了他一把说：“哎呀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这就是当今天子，今天呢，特意来访你的，怎么？”一身的潇洒风流都被吓走了，怎么愣了呢？高士奇尽管已经有预感了，但是一经证实还是觉得太突然太离奇了。他一阵眩晕，迷迷糊糊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口齿也不像刚才那么伶俐了。奴才参见万岁，奴才高士奇今日在外边 喝醉了酒，归来又失礼于主上，奴才最大，奴才最大，罪不容恕。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这有什么罪不容恕的？从明天起，你呢就进尚书房伺候草诏事宜。
这奴才领旨，奴才叩谢我主隆恩。